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9回。虽然说此女面罩轻纱，但是从裸露的肌肤和显露在外的美目看，自然是一位姿色过人的绝代佳人。韩立听到此话，先是有些意外，但是凝望了此女的面容一会儿之后，这才缓缓地摇了摇头。道友实在是过奖了，在下不过才刚进阶中期境界没多久，又怎么能和仙子等人相比？至于是否会接此任务，韩某尚未真的考虑好，现在做出决定，却有些太早了呀。韩立的话语很客气，但婉拒之意已经隐隐流露出来了。宣姓女子听闻韩立的回答，目中闪过了一丝失望，但是呢，也没有继续的纠缠下去，在胡乱的聊了几句之后，就告辞先离开了。目睹此女背影在厅门处消失之后，韩立才目光一收，暗自淡淡的想到，虽然说此女修为不弱，也修有大神通，据说非常的厉害，但她一向独自行事惯了，再加上身怀重宝，不想让外人轻易知道，就算真是去接这些任务，也根本就不会考虑什么联手之事。况且眼下她还被一件重要的事情给牵扯住了，哪怕明日就爆发了异族攻城之事，他也无法马上离开的。那些被他一直喂食泥肠草的上万的噬金虫，终于在一年前具备转化成熟体的一切条件，已被他用从天蓝圣女那里得来的催熟秘术祭炼催熟了一番。眼看短则数月，长则年许，这些灵虫就转化完成，彻底的成为了成熟体，他又怎么舍得在这期间中断进化，轻易的离开呢？让这些灵虫进阶失败。韩立心中有些烦乱，轻叹了一口气，最终起身离开了此地。一道青虹从小谷中升起，往城区方向而去。十余天后的天广殿讲座，他还不想错过的。回到石塔驻地之后，韩立立刻进入到了净室，将禁忌打开，盘膝坐在了净室中一块蒲团上，一番手掌，手中便多出了一只黄色的玉瓶，从中倒出一颗拇指大小的青色的丹丸，不加思索的服下，顿时一层淡淡的青光在他的身上浮现而出。韩立目中金光一闪，将自己双臂平平的伸出，手掌食指微分着，缓缓的闭上了双目。噗的一声轻响，韩立天灵盖处灵光一闪，一个两寸高的元婴浮现而出了。元婴脚踩小鼎，周身数十口金针般的小飞剑盘旋飞舞着，看起来呢气势非凡。此元婴凝望了一下身下躯体伸出的两只手掌，眨巴了一下黑白分明的双目，嘴角现出了一丝天真的笑容，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喷出啊，一闪即逝之后击在一只手掌之上，顿时砰的一声爆裂之后，银灿灿的火焰一下子将其中一只手掌包裹其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原本看似普通的手掌突然表面黑芒一闪，顿时五指上同时浮现出了一只白色骨戒，每只骨戒上都牵印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骷髅头，这些骷髅头在银色火焰中面容扭曲，仿佛活过来一般，纷纷现出了各种不同的表情，有的似乎舒畅至极，有的则仿佛痛苦不堪，还有的呢则一副呆呆木然的模样。但是无论何种模样，这些古界在银界中忽大忽小的变幻不停着， 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手掌竟然随着戒指的变化呼应似的胀缩不定着，并且肌肤渐渐的晶莹乳白了起来，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白色的美玉一般。元婴头颅一偏，再一张口，又一团火球喷出，击在了另一只手掌上。银光大放之后，妖异的火焰将此手也包裹其中。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手掌在银焰中没有像另一只那般晶莹雪白，而是变得漆黑似墨起来，并在燃烧片刻之后，手心和手背处同时浮现出了一座小山的图案，表面忽暗忽明的闪动着神秘的灰芒。就在这两只手掌现出这般神奇景象之时，口吐过银色火焰的元婴一晃之下，竟然再次的没入到了寒厉的天灵盖中，消失不见。几乎与此同时啊，寒厉肉身青光一变，忽然化为了淡淡的金光，背后也浮现出了一道淡金色的人影虚像。此影子虽然说是模糊异常，但是看起来竟同时拥有三颗头颅、六只手臂的样子。而韩立裸露的手腕和面颊之上浮现出了一块块方形的赤金色符文，徐徐的在韩立肌肤上转动不停，远远看去竟仿佛一片片金色鳞片一般，让身处金光中的韩立犹如神佛一般神秘万分。十几天之后，韩立神色平静地从闭关处走了出来，参加了天广殿持续三日三夜的讲道之后，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天渊城城区，返回了自己的洞府。而就在韩立回到洞府不过月许时间，天蓝城长老会果然忽然发布了一批看起来危险异常但是功勋极重的任务。这些任务呢，大多是和各个异族相关，但需要执行的人手却大多是化神级别左右，这顿时在城中引起了一番轰动啊。但是因为这些任务陨落的危险实在是太大了，真的前去接取之人自然是少之又少。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数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韩立灵地之上，并拜访了身为主人的他。在洞府中，这些人呢足足和他密谈了大半天，这才悄然的离去，只留下了面色阴晴不定的韩立苦苦的在密室中思索了几天之后，终于心中有了决定。四个月后，噬金虫中大半催熟成功，多达六七千之多的灵虫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体。韩立就当即将灵虫和洞府中的东西一收，在天渊城的某处秘密之地接下了一个神秘的任务之后，就此在城中消失不见了。不久之后，韩立原来所在的小队也接到了上面的命令，换了另一名化神期修士担任新的队长。像韩立这等突然神秘消失的修士在天渊城中并不少见，他们既有飞升修士，也有普通寻常的散修，更有一些隐秘世家的神秘子弟。而这些人唯一的特点就是全都是化神期修士，而且是化神修士中看起来最出类拔萃的存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片长满扭曲怪树的赤红树林当中，有五名年轻男女在林中一处隐秘之地，各自分开数丈远的默默对峙不语着。一位三十来岁，一身锦袍，双眉雪白，目若闪电； 一黑裙少妇，身材修长，黛眉入鬓，脸带煞气。27、8岁的紫袍青年，嘴带雪痣，英俊温雅，面带微笑。一名白袍女子，16、7岁的模样，面容娇美，是略显稚气。最后一位23、4岁的男子，身穿青袍，面无表情，赫然正是离开天渊城不久的韩立。这五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的年轻，但是修为可均都是化神期以上，并且除了韩立和那名最年幼的白袍女子是中期之外，其余三个人那可都是化神后期大成啊。不过其中那名黑裙少妇正是韩立当年在兽潮出现之后的那名黑凤族的女子。此女面容阴冷地望向了韩立，虽然一言不发，但是目中自然有惊疑之色。
真没想到你们人族这次派出的三名修士中有两名竟只是中期修为，难道贵族想故意的拖延此次行动吗？
双目雪白的锦袍男子冷清的开口了，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传到场中人耳中却嗡嗡直响啊。听到了白眉青年此言呐，雪痣青年稍微动了一下，脸上笑容收敛了几分，韩立却眼皮没眨一下，只是低头把玩着一枚乳白色的玉简。至于那名白袍少女，则乌黑的眼珠滴溜溜一转，只是笑笑而已。三个人竟是谁都没有接口。见韩立这三个人这般表现，白眉男子心中大怒啊，脸上厉色一闪，要再说什么的时候，那少妇却忽然开口说道：此行可能关注天渊城，甚至你我两族的安危，我等若不是诚心合作的话，不要说完成任务了，能否到达任务执行的地方都是两说的事情。不要忘了，光是赶路这就要花费半年之久的。贵族既然派三位道友前来，向来三位都是非凡之辈，但以后要同行如此长的时间，我等应该互相介绍一下的。在下小红，出自黑凤族，这位是玄鹰族的李道友。这位少妇一副不卑不亢的模样，雪痣青年闻听此言，眼珠一动，轻声一笑就开口了：在下冷冬，看仙子一身极火之力，想必已将黑凤族的本命之焰修炼到了极高境界了吧。
哦，阁下是冷家之人？
少妇闻听青年姓名，却脸色微变。
哎呦，没想到仙子也知道我们冷家呀。
雪痣青年张口之间露出了一副雪白闪亮的牙齿，含笑说道：
我叫叶莹。
白袍少女笑吟吟地说道，声音黄鹂一般的清脆。
韩立。
韩立只是淡淡地吐出两个字，就马上闭嘴了。
哎呦，韩立，真是你，怪不得当日阁下手中竟有天仙珠这等异宝，你果然原本就是高阶修士，这么说你的修为功法是法体双修咯？
少妇面朝韩立，却声音一冷，一听法体双修之言，龙姓青年和白眉青年均吃了一惊，而白袍少女也为之一愣。
你说法体双修，哈，就算是吧，多年没见，如今戴尔怎么样了？
韩立没有异色，只是淡淡的反问了一句。
啊，当年戴尔跟我走才是明智之举，如今他修炼的速度奇快，早已经凝结金丹了，就要追上你我了，我看那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听到戴尔的名字，少妇沉吟了片刻，才冷漠的回答：
是吗？既然没事，韩某就放心了。
怎么，姐姐你认得韩兄吗？
那名叫夜影的少女目光在韩立二人身上一扫之后，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认识，呵呵，也算是旧相识吧。
这个时候雪痣青年也往这边看了一眼， 看似瞅向韩立和小红，目光却在少女的身上略微一顿，就马上仿佛无意的挪开了。此人瞳孔深处闪过的一丝贪婪，却没有任何人发现。这里虽然还没有进入蛮荒地界，但是诸位都能独自到此汇合的，也说明几位道友的神通不弱了。但是下边的路程可不像前边那般轻松了，我等五人不联手的话，恐怕很难安然赶到黑夜森林。这一路上碰到的危险远比以前可怕数倍啊。略一思量之后，少妇警告道。一听到黑夜森林等字眼，其余的四个人神色一变，都有一些动容了。这次的任务真只是侦查一下木灵族的动向，取回早年我们派在此族的卧底，搜集的情报资料就可以了吗？听起来我感觉似乎并不太难呐。少女笑着问道。
哎，这个不好说呀，难不难这还要看咱们的运气，这若是一切顺利，也许真比其他任务简单的多。哎呀，若是遇上麻烦的话，哎呀，甚至被木族中银阶以上的木灵发现，我等就是全体陨落，那也是平常之事的。但此任务的确对我两族事关重大，此险必须要冒一下的。
雪质青年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既然如此重要，上面何必派我们这些化神级别的到此啊？直接叫一名炼虚级别的存在去，不稳当的多吗？白袍青年眉头一皱，有些怀疑的问道。
听阁下此问，看来贵族负责行动之人应该就是小仙子了吧？啊？
龙姓青年没有直接回答所问，反而用似笑非笑的表情望向了少妇。
龙兄，既然知道这些事情，看来人族方面也应该以阁下为主喽。
少妇丝毫惊讶之色没有，平静地回答。
不错，在下的确多知道一些东西。
龙东嘴角血质一动，并没有否认此讲。叶姓少女听到此话，嘴角撇了撇，但是随即想起了什么，又转头望向了韩立。
这一次只派我们化神修士前来，那是因为这黑石森林已经在木灵族中的天目梦罗笼罩下了化神级以上存在的，进入那里马上就会暴露行踪。
少妇转头向白眉青年解说道。
原来如此，哈，不过龙道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只是化神中期的修为，我说这修为岂不是差了一些呀？
白眉青年点了点头，却忽然双目微眯，望着韩立和叶莹二人，不客气地说道。
李兄尽管放心，长老们会派韩道友和叶姑娘一起过来，自然对他二人那是放心至极的，哈哈哈哈，绝对是不会让二位失望的，这点在下可以作保的。
龙洞打了个哈哈。
道友既然如此保证，那也就算了。但他们若是在后边行程中真是拖累的话，就休怪在下见死不救了啊。
白眉青年阴森地说道。
哼，阁下也不过就比我高一层境界而已，这说的好像自己是炼虚修士一般。
白眉青年三番两次的轻蔑的样子，终于让白袍少女娇容一沉。
修为到了我等这种地步，境界相差一层，那神通可相差不是一点半点了呀。啊，你连这个都不明白吗？
白眉青年冷笑了一声，傲然回答。白袍少女心中微怒，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韩立却在这个时候插口了。
既然龙道友和小仙子对任务知道的比我等多，我看还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吧。韩某接任务的时候可只是知道个大概，也没有想到竟需要多人联手，早知道如此，在下十有八九不会接这个任务的。
韩立面无表情地说道，心中呢却真的是有几分不快啊。
在天元城中得知此任务需要多人完成的时候，他就隐隐觉得不太简单了。当时的确有了那么几分退出的心思，却被上面告知此任务事关重大。既然接过了这个任务，知道任务大概情况，一旦退出就丧失了接收其他任务的资格，还必须在10年之内不得离开天元城。如此一来，韩立心中另有要事，必须在数年内离开天元城的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到了这儿。结果他花费了月许时间到了这个所谓的汇合之地，见到的不是其他飞升修士，而是灵界本土修士和妖族之人后，心中也只能是苦笑不已了。看来这任务的复杂和危险程度似乎还要比以前预料的难得多。那赵乌龟等人不是说这些任务一般只由他们飞升修士接取吗？难道是意外的安排错了任务？可是出发前他的确已经被配齐了足够的灭尘丹，也被许诺完成这项任务就可以脱离天元城的，这点又和赵乌龟等人说的完全一样。韩立想到这儿，心里头多少有些打鼓，这难道又是一个圈套？难道又是他们布下的一个局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0回。隆冬听了这韩立的问话，微微一笑，哈哈，有关任务的细节嘛，在路上在下自然会向韩兄和叶姑娘细说的。此任务的时间并不太充裕，我等还是先上路再说吧。啊，冷兄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时间的确是紧了点，先动身为好。我也可以在路上公布一些相关的资料。少妇也赞同了。白眉青莲和夜影二人听了这话，没有反对的意思。韩立沉吟了一下，只得缓缓地点了头。好吧，在路上的确有时间慢慢询问的。既然如此，为了小心起见，诸位还是乘在下的凌云舟吧。一来呢，大家不用耗费什么法力，只需耗费一些灵石即可；二来呀，此舟擅长变化隐匿，我也可在路上减少许多的麻烦的。雪质青年又和颜悦色地提议道，似乎呢热心异常。一团淡淡的白光从树林中腾空飞起，里面隐隐约约有一条20余丈长的龙舟。此舟分为两层，通体洁白，仿佛美玉炼制而成啊，而舟体表面呢明印着一朵朵云雾一般的古怪的花纹，泛动着金银两色的符文，显得是气势不凡。玉舟一颤之下，忽然那些金银色符文砰砰地爆裂开来，一下子化为了片片白云，将此舟包裹进了其中，化为了一朵看似普通的巨云。随后巨云一个盘旋，就朝某个方向无声无息而去。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此云呐，明明看起来吧轻飘飘的，仿佛飞行极慢，但是转眼间就到了100余丈之远，似乎丝毫不比一般化神修士差到哪里去。不错，不愧为掌控人族拍卖行的龙家，连这等适合远行的灵舟都有。灵云舟虽然不算多稀罕，但是遁速如此之快，恐怕也是此类中的极品了。少妇站在船头之上，四下打量着舟上的一切，面露一丝满意的称赞道：哈哈，小仙子真是太过奖了。贵族身为七大妖族之一，什么样的宝物未曾见过呀？我这凌云舟也不过遁速还算可以，不过此舟空间倒还真算大呀，足有10余间进士的， 除了每天需要一人在外面留神一下动静之外，其余之人呢都可以在里边是休息调息。若是顺利的话，对我等来说半年时间也不算太久，也许一次修炼就过去了。隆冬客气地回答，如此也好，我等每人轮值十日，其余之人呢则可在舟上自由行动，先一人挑选一间自己的净室吧。少妇点了点头说道。听到二人之言，韩立等人自然没有反对的意见，当即呢人人在此舟上选了一间满意的屋子。当然了，既然是自己休息打坐之地，自然呢都会在屋中另行设下禁制，以防被人偷窥什么的。随后五个人在稍一商量之下，也就安排好了轮值顺序。说来也巧，韩立恰好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位，也就是说轮到他的时候也是40天后的事情了。等着一切都安排完毕，韩立也不和其他人多说什么，就自顾自地进入到了自己的净室中，将禁制打开。少妇等人的表现也都差不多，除了轮值的隆冬之外，其余的人呢也都马上进入到了自己的屋子当中。隆冬见此情形，嘴角微动了一下，就再次来到灵舟的顶端，单手一翻转，蓦然多出了一个翠绿色的蒲团，往地上一放，他就盘膝坐在了上面。哼，半年，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呀。雪质青年嘴唇微动几下，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自语了几声，就缓缓地闭上了双目，但脸上一丝古怪的笑容可是久久不散呐。豫州一间数丈大的净室内，少妇和那白眉青年面对面的坐在一把木椅上。
什么？你说那叫夜影的小丫头身具天凤之血，也是真灵世家的子弟？
白眉青年似乎听少妇说了什么惊人之事，一脸骇然的样子。
嗨，我说李道友，你何必如此惊讶呢？你们玄鹰族也算是罕见的天禽类种族，我不信对此丫头身上的天凤血脉丝毫感应都没有的。至于我们黑凤族，虽是凤族旁支，但是单论天凤之血的精纯，还是没有办法和这小丫头相比的。不过感应到此女身上的天凤之血却毫无问题的，绝不会出错。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一见此女就心绪不宁至极呀，隐隐的还有几分忌惮之意，这才在树林中举止有些失慌。但小仙子和李某说这些事情，难道有些什么想法吗？
白眉青年轻吐了一口气，脸上却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没什么，若是此女身上是其他真灵之血那也就罢了，但是偏偏是号称万禽之王的天凤之血，这代表什么？李兄不会真的不明白吧？啊？
少妇嫣然一笑，但是双目却阴寒了下来。
哼，我当然懂得你话里的意思，哎，但不要忘了，出发之前族里长老的交代和这次任务对我们妖族的重要。若是因为私事而误了族里的大事，我看你我二人就算得到了天凤之血，也是没命享用的吧？啊？
白眉青年沉吟了一会儿，才冷笑一声说道：“
哎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出手了？此行任务那自然要先保证完成的，但完成之后，我们再出手也不迟啊。”
怎么？事成之后再出手？
嗯，要不影响任务倒不是不行的，但其余两个人会不会出手帮他呀？就算真的取到了天凤之血，你我二人如何瓜分？此血可是没有办法一分为二的。
白眉青年目光一闪，略一沉吟，又摇了摇头。
天凤之血虽然对你们也有用处，但效用对我们黑凤族来说却更重要的。
这样吧，只要李兄助我得到了灵血，我愿意用三颗黑岩丹作为报酬。至于其他的两个人嘛，我自然会设法先调开他们的。况且黑石森林那是何等凶险之地呀，他们能否安然身退，那还是两说的事情呢。少妇一咬牙，开出了一个惊人的条件：三颗黑岩丹，此事可当真？白眉青年一惊，随即大喜起来：我在黑凤族那也算是有些地位之人，切，这三颗黑岩丹既然在外界价值连城，但是小妹如此多年来的积累，倒也炼制出了三颗来，原本是打算冲击炼虚境界之用的。
好，那就如此说定了，只要任务完成，在回来的路上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不过真灵之血可也不是那么好抽取的，特别是这种真灵世家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的真血，几乎已经彻底的融入到了这些人族的身体之中，更是难以得到啊。白眉青年似乎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头说道：
放心吧，我们黑凤族也许对别的真血呢，那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但是天凤之血的分离早就不知道研究多久了。你放心，我呢起码有七八分的把握。少妇傲然说道：
好，仙子这般有自信，那就好。
白眉青年闻听此言，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另一间静室当中，白袍少女夜影两手掐诀，双目微闭的盘坐在一张玉床上，头后呢竟然有一个直径数尺的青色光晕波纹在转动着。细看之下，此光晕不但奇缘无比，边缘处还有持续高的白色火焰闪动，而在光晕中间竟有一道人形虚影盘坐在那里。此光晕看外貌竟然隐隐约约的和少女有些近似，只是身形小了数倍，但是同样双目微闭，手中掐诀。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少女嘴角一动，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的笑容，而几乎与此同时啊，光晕中虚影的脸上也露出了一般无二的表情，竟仿佛两者之间根本就是同一个人一般。这种情形实在是诡异至极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在自己的静室中来回走动着，脸色毫无表情，但是目光闪动，似乎在思量着什么事情。在静室一角，一张玉桌上却另有两个小东西在那里。一个野猫般大小的小豹子四肢散开，毫无形象地趴伏在那里，一副懒洋洋的模样。在小豹子毛茸茸的头颅之上，又端坐着一只数寸高的迷你小猴，一身乌黑发亮的毛，两眼滴溜溜地盯着韩立，显得是灵性十足。忽然韩立脚步一顿，手掌一翻，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瓶和一块乳白色的玉简，小瓶上花纹古朴，铭印着三个上古文字，细看之下呢，赫然是灭尘丹三个大字。韩立用手指抚摸了药瓶一会儿，轻叹了一口气之后，灵光一闪，药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块玉简了。玉简正是他离开天渊城之前，那几名神秘修士拜访之后所留下之物。韩立把玩了玉简一会儿，默然地将玉简往额头上一贴，将神识侵入其中。玉简中竟是一副巨大至极的地图，但此地图呢，却似乎缺少了一大半，而在地图缺少的边缘处，有一个圆点儿闪动着淡金色的光芒。虽然说已经看过不止一次了，韩立还是忍不住的又仔细的查看了起来，似乎呢想从中找到一些什么似的。
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天渊城，一间隐秘异常的地下密室中，一僧一道围着一张看似普通的青石桌，面面相对地坐在那里。道人年约40余岁，浓眉大眼儿，脸色淡青。这僧人呢，则是一名留有半尺长白须的老僧，面皮上皱纹那是一层接着一层，两眼呢更是眯成了一条缝，似乎老的呀连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的样子。
算算时间，台王那几族的人都应该差不多汇合一起在途中了吧？啊！
老僧有气无力地说道：“
的确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实在是有些不太明白，为何静月兄出关之后忽然改变了原先的计划，一定要将这几名晚辈派到异族之地去？他这几个人可都是仙剑飞升修士中最出色的几个人了呀！”别人不知道，你应该很清楚吧？这些带回异族情报的任务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危险至极。在妖族方面，表面上所派人手是配合你我，但实际上可能另有一番计划的样子呀。道士回答了一句之后，却面带一丝疑惑：“ 这次异族因何蠢蠢欲动，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僧没有直接回答道士之言，却徐徐地反问道：“
这一点贫道怎么不知啊？不就是混沌万灵榜上新出现了一件玄天之宝，而且是排名前3的玄天之宝，听说叫什么玄天斩灵剑。”
道士一听老僧此问，心中一凛，神色不觉凝重了几分。
不错，原本在数万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工程，甚至传闻中的百族大战都有可能爆发，全都是因此而起呀。
哎呀，金月兄，我说你何必兜圈子，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和刚才议论之事有什么关系啊？各族现在如此战战兢兢，不都是怕被此事卷入其中吗？啊！
道士仍然有些不解。
怕被卷入，此事既然出现，又有哪一族可以躲避得过去的呢？根据以往玄天之宝出世惯例，每一次都会引起一番血雨腥风才会真的出世，而最终得到此宝的种族都可凭借此宝的供奉招揽一位全灵级别存在当本族的守护者，从而一下子成为灵界中的强大的种族。这些真灵级别的存在可是能和真仙界的仙人一争高下的。当然了，在强大的真灵出现之前，得到此宝的种族也要有能力保护此宝再说，否则的话只会凭空给他人做嫁衣。率先得到此宝的种族若是太弱小了，有时候反而慌忙将此宝献给其他强大的种族以求庇护，或者直接远远地抛弃到蛮荒之地中，以避免灭族之灾呀。
老僧自顾自地徐徐说道，可是呢，这个道士仍然是没有听明白，但此时倒也没有出言，他没有打断老僧的话。僧人果然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马上又说道：“
这按理说，先天之宝出世在合族中，原本与我等两族的实力很难预测的，但是偏偏这次妖族中一名有几分预言天赋神通的合体期存在，因为自知没有希望度过这一次的大天劫，
竟然干脆激发了潜力，用毕生的力量占卜了此宝大概的下落。哼，结果显示这件玄天斩灵剑就在我等人族所处的风源大陆西北方向。虽然风源大陆是已知三片大陆中最小的一块，但种族之多却远胜其他大陆。所谓西北角，就包括了我们人族、妖族、灵族、木族、夜叉族、影族等大大小小六七个种族。就是说，这件新出现的玄天之宝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人族的手中。唉，如今这消息现在还只有人妖两族知道，但想来瞒不过多久的，毕竟我们两族中肯定有其他一族的探子。这世间又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啊，一旦被其他一族知道此事，后果会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吧。啊，
老僧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带苦笑之色。
什么？这竟有这等事情？那岂不是说我们人族很有可能真的被灭族吗？
道士脸色一下子铁青了起来。
按照上古传说呀，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某片区域有大量强大的生灵被灭，就可通过这神秘的血迹强行将其身处的区域的玄天之宝召唤过去的。以我等几族实力，那些强大的种族绝不介意将我们几族全都灭杀掉的，用来进行召唤血迹呀。哎，上次百族大战不就是现如今排名第四的化乌盾被其原主人带着在三个大陆上连续逃窜万年，才几乎将大陆上十之七八的种族都卷入其中，而那些被灭的弱小种族几乎啊都成了血祭的对象。哎，况且不管此宝在何族之手，我们西北几族只要知道此宝就身处此区域，为了逃过被血祭的命运，马上就会爆发大战的，好争取让其他种族当作被血祭的对象吧。
哦，原来如此。你让那几名新进的飞升修士突然离开天渊城去异族之地，难道是怀疑？
道士忽然有些恍惚起来。
不错，哼，这玄天之宝是何等之物，是可以逆转一界之力的逆天宝物，但并不一定非是我们灵界之物，也可能是从下界带上来的玄天之物。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是近百年来凡是稍有可疑之处的飞升修士全都被我打发出去了，去异族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不管任务完不完成，他们最终都会发现自己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返回天渊城的。当然了，本土修士中稍有怀疑之人也同样被调到天渊城外，会以各种理由被强行流放到了蛮荒世界。除了这批人之外，一批资质过人、潜力惊人之辈也会被遣散到蛮荒世界中。这样做的好处，他们真有人身怀玄天斩灵剑，就可祸水东移。若是在下面大战中两族万一真的失手大败，嘿嘿嘿，这批人还能是我们两族延续和再次兴起的希望。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1回。